老师，弟兄姐妹、同学们，你们好。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我们都看过一个很经典的广告。你们可能太年轻了。然后这个广告是这样的，有一个男主角，对不起，要重新吗？用这个会比较好吗？这个是 B 啊。
用这个可以。
OK，刚才说到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这个广告是怎么说的？广告里有一个蓄着胡子的男主角，用很神秘的口吻问：“你怕黑吗？”怕黑。黑有什么好怕的？怕黑，那你不是白白的活着了吗？黑有谁不害怕呢？黑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黑暗意味着我们对周围的环境不确定，我们也看不见潜在的威胁。我们的视力会因为黑暗受到限制，而且对环境失去控制。这种失控的状态呢，我们会感到不安，我们会没有安全感。一旦没有了安全感，我们就会产生焦虑、恐惧。再加上黑暗常常和邪恶、鬼怪、死亡这种负面的因素挂钩，更加深了我们对黑暗的恐惧。那今天的经文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就发生在深夜的时候。门徒他们因为风在海中风浪不顺，摇橹的很辛苦。门徒他们是渔夫，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是第一次吧。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怎么样平静风浪，对不对？那是门徒的一次考验。那一次考验呢，有耶稣在他们的船上，不过耶稣是睡觉的。这一次的考验更加的严峻，耶稣没有在他们的船上。更糟糕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是在这个风大浪大的夜晚，耶稣向门徒走去。这个举动更吓坏了门徒。那48节说，耶稣在夜里月有四更天的时候，四更天是罗马的时间，也就是凌晨3点到6点之间。月有四更天，就是因我的理解是差不多四更天的时候，所以一些圣经呢，他们都自借翻译成凌晨三点，像当代译本啊、新译本、新普及译本。耶稣在这个时候在海面上往门徒的方向走去。据说四更天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也常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黑的。如果我们是当中的门徒，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相信我们也会一样喊鬼啊，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是我，不要怕。我们知道这个人影是耶稣之后，你还会害怕吗？念念摇头，相信不会。OK， 我们想象一下，像去年我们去龟格岛一样，我们坐船，对不对？那个船不是很大。那晚上有一个节目呢，是要去一个偏远的地方看萤火虫。在去的途中，突然间起了风浪，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人影向我们走过来，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吓死了，是不是鬼啊？可能我们不敢很大喊，是哦有鬼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都想是不是鬼，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方说不要怕，我是老师，你会怕吗？会哦，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走在水上的，对不对？除非他的脚下有东西，他是不可能徒脚走在海面上。 那过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到，门徒知道是耶稣之后，他们依然很震惊，很害怕。51节，耶稣到他们那里，一上船，风就停了，他们心里非常的惊奇。啊，从信望爱这个网站呢，我就看到那个原文的解释，他说惊奇有惊讶，而且带有恐惧的感觉，他们还是怕哦，还是怕。耶稣走在水面上，再加上他一上船，风就止住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个人远远的超出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刚刚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是耶稣，我们就不会感到害怕啊，念念摇头。但是为什么门徒还是害怕？马可福音的作者在52节就有给我们一个提示：门徒会震惊害怕，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分饼又是什么事呢？如果我们看上文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五饼二鱼，耶稣喂饱5000人的记录。喂饱5000人是一个神迹，但是这个奇迹，这个神迹，不单单是要解决人没有食物的问题。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学者就认为，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是特别要写明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应诗篇23篇。34节，马可福音6章34节说，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39节又说，耶稣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暗示着诗篇23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门徒没有意识到，耶稣就是那为我们摆设宴席的那一位。可能对他们来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很有实用价值，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老远的跑去买饼，就能够填饱这么多人的肚子。他们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个神迹和耶稣基督的身份连接在一起。显然，对门徒而言，喂饱5000多个人哦，其实更多哦，可能1万，可能2万，5000只是男人而已。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嘛。旧约先知以利沙也行过这样的神迹啊，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了100个人。门徒没有认出耶稣，就是那位大牧人。那大牧者对犹太人来说是什么意思呢？诗篇23篇怎么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背，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就是这位大牧者，也就是说，耶稣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上帝本身。因为门徒没有认出耶稣是上帝，所以他们非常的震惊，也感到困惑。啊，耶稣做的事。尽管耶稣已经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是我，是我在原文是我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哈。但因为整件事情对门徒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为什么人可以走在水面上呢？如果他们知道是上帝走在水面上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惊讶，对不对？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嘛。”而且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上帝在水面，上帝怎么样掌控水面？诗篇77篇19节这样说：“上帝的道在海中，上帝的路在大水中。”那为什么门徒认不出耶稣是上帝呢？是不是他们被自己固有的思维困住了呢？他们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这位耶稣，耶稣只是一位老师，顶多是个先知，再不然就是军事的弥赛亚。对他们来说，耶稣不可能是上帝， 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看见上帝的人都要死，上帝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生活。耶稣家乡的人也不是这样吗？虽然他们都很惊奇耶稣的智慧和耶稣的教导，还有耶稣行异能的能力，但他们只认得耶稣是木匠，是玛利亚的儿子，是家庭的长子，是有许许多多的妹妹弟弟，仅此而已。会不会门徒有这些固有的思维限制了他们正确的认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呢？你和我呢？我们是不是也有固有的思维和固有的价值观是错位认知的呢？我们被这些错误的理解而束缚呢？我们会不会担心孩子成绩不好，没有前途？我们是不是会常常用人的逻辑去判断上帝的思维、上帝的作为？只有教会增长、事工兴旺，我们才认为是神的工作；只有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我们才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只有资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有安全感，因为有掌控的能力。我们会不会担心在教会我们得罪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很难过？这样的思维会不会限制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一句话，常常这样，人家这样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教导，考好的成绩能够荣耀上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确是的，的确是的，成绩好能够荣耀上帝，但是那些付出努力成绩又不好的同学呢？他们是不是就羞辱神的名呢？也许我们对上帝的荣耀没有全面的认识。坦白说，我也有固化的思维，很多很多。我觉得自己成绩不好，尤其是在这里，觉得很对不起老师，觉得很丢脸，觉得很丢老师的脸，又丢上帝的脸，总之就是很丢脸。其实我会那么想，是因为我对老师、对上帝没有完全的认识，他们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世界追求成功、影响力，是否已经成为我们固有的思维？我们都期待做大事，我们都期待影响力变广，却忘记上帝的国度不是以我们所谓的成功来衡量。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所谓的教会管理这样的一个讲座，那负责人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样说：以后你们要事工顺利，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最有影响力的人，要知道哪一个是掌柜的，OK？跟他搞好关系，然后以后你们要展开什么事工也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所谓擒贼先擒王。当时我挺年轻的，30几岁了，我充满疑惑，你知道吗？这样的吗？坦白说，年轻时候的我对一些价值观更敏感一些。在教会的会议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到，要展开事工要先看看自己的口袋有多少钱。当然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对不对？王要打仗要先看看自己有多少兵马吗？但是那一个经文，那一段经文是叫我们要计算做门徒的代价。也许当我们认为有钱的时候才能够开展事工，我们可以想想五饼二鱼的神迹， 当主耶稣要门徒喂饱那5000个人的时候，门徒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银子啊，我们可以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20两的银子是8个月的薪水耶，当时成年人8个月的薪水。门徒的反应和我们一样，没有钱怎么做事工呢？这就是门徒，这也是我们固有的思维。即便耶稣没有用到20两银子就喂饱5000人，我们和门徒一样，对耶稣的认识也只是碎片化。但很感谢主的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渐进式的哈。那以后大部分的我们都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我们被指派负责建堂筹款的话，你会不会为了要鼓励会友们奉献，然后你跟他们说，你奉献1000，神还你10000。以后我们毕业，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服侍的时候，参加校友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攀比？你的教会有多少人？我们以为要多要好才能够荣耀上帝，但是主耶稣只用1个小孩子的5饼2鱼，上帝的大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你有什么固有的思维吗？是否认为要进食祷告才能够摇动上帝的手？有一位传道人，他在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很想找一个答案。他整整花了40天来进食祷告，不容易哦。结果他得不到他的答案，因为他以为要进食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结果他得不到他的答案的时候，他离开了教会。离开教会之后呢，他好几年都不能工作，因为他陷入极度的忧郁。进食祷告，上帝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一个答案吗？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进食祷告不是向上帝绝食抗议，而是让我们更亲近上帝，更体会那些饥饿的人的感受。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的作为应该和我们的期待相符，因为耶稣曾经说嘛，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语有偏差的认知呢？我们可能期待上帝通过某种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或者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好是上帝托一个梦给我，给我答案。但是，上帝的方式往往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渴望上帝的带领，我们只希望在光明顺利的时候寻找他。我们以为上帝的同在一定是医治、突破、祝福，我们却不敢相信上帝也在黑暗当中。然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黑夜里与门徒同行。事实上，圣经许多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仅在光明中掌权，他也在幽暗之中。出埃及记20章21节说，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这里描述上帝在幽暗之中，摩西进入黑暗，才亲近上帝。暗示黑暗有时候也是通往上帝的地方，而不是远离上帝。所罗门也这样说，耶和华称说，他必住在幽暗之中。表明了什么呢？上帝的同在不仅仅在光明的地方，他也居住在人眼睛看不清的幽暗之中。上帝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在我们不确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行。当我们的生活失控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相信神的同在？当我们的事工看似没有突破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坚持？德兰修女，我们都很熟悉啊，她也经历了黑暗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灵命枯干，似乎灵命枯干。她感到自己和神的关系好像是断裂，祷告好像是对空气说话，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回应。她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和同在，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他甚至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尽管经历了这一些困境，德兰修女她没有放弃信仰，她内心深处依然深信上帝的存在。虽然她没有办法感受到，她还是每天坚持祷告服侍。过后，他明白了，信仰不能建立在感受，是要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任和上帝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不管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最后，德兰修女走出了这一段黑暗，在黑暗的时候，她更感受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孤单和痛苦。经过了这个黑暗期，他跟上帝的关系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在黑暗中，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我想，我最黑暗的时候是刚结婚的前10年，因为我和我先生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差异，他是大家庭，我是小家庭。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格也差别很大，一个天一个地，可以这样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婚前辅导的，哇，那个差距真的是很大。那刚结婚，我们两个人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地方需要磨合。我不明白上帝的带领，说真的，我一直问上帝，上帝，是不是你惩罚我？是不是因为我嫁给一个他本来不信主，因为我他才信主的？是不是我的自由意志作祟？还是主啊，这是你的预定？没有人给我答案，上帝也没有给我答案。经过了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自由意志也好，上帝的预定也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死因幽谷里面带领我们、塑造我们。在黑暗中，我和我先生的经历，经历了这位大牧者的爱和引导，让我们对这位神、这位大牧者有更深的体会。现在，你们也处在黑暗之中吗？你在辛苦的摇橹吗？你觉得压力山大吗？喘不过气吗？ 你怕功课交不出，毕不了业吗？你会不会担心被嘲笑，没有面子？担心要怎么样跟那些关心我们的人交代？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来自于我们的固有思维。耶稣他都看见，他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走向你。我们需要抛下我们固有的思维，重新摆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谁？在黑暗中认出耶稣，比期待他平静风浪更重要。今天，耶稣行在我们的风浪中，他对我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